以下是读经，今天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以及三十节。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三十节，请参看两旁的投影布幕或是手中的周报。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别用旧地图走新人生，请徐牧师。
牧师，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喜乐。感谢神，让我们可以一起敬拜神何等的怜悯。这个早晨我们跟诗班一起赞美，我们看到我们身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但是耶稣复活是我们永恒不变的盼望。阿们。我们可以认识他，可以敬拜他，真是何等的美好。来，弟兄姊妹，我请问大家，我们的现在的社会是不是变动很多啊？是不是每天看新闻都发现好像每天都很不一样？哇，很多的整个国际的情势有没有很多的变化啊？战争有没有很多的变化？油价有没有很多的变化？股价有没有很多的变化啊？哦，哇，一切都在变，一切都在变。人们说，过去经济学的理论是没有办法解释现在，没有办法预测现在整个经济的情况。十个经济学家有十一个见解，也有人说整个国际的政治的情势已经完全不是过去的国际情势是可以预测的，是一个在一个大的巨变当中，很多环境都在变。 AI 的时代，我们确定我们所拥有的专业十年后还是专业吗？我们确定我们所拥有的未来还是那么的稳妥吗？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做父母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孩子慢慢长大，到了12岁、13岁，突然有一天惊觉，这是我的孩子吗？我印象中还是在宝宝里头那个像天使一般的孩子，今天怎么变这样了？哇，我们会不会用旧的地图来看我们现在的关系，旧的思维来看我们的关系？甚至有一天结婚20年、30年，回头看，哎，这是我的妻子，我的丈夫吗？我好像不太认识他。我照镜子发现，哎呦，这是我吗？啊，有人说，一个作家说，人老不是渐渐变老，是有一天突然变老。哇，好残忍的一句话，是不是？我们思想，当世界不断在改变的时候，什么东西我们要如何面对？如何面对？弟兄姊妹，这个早晨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寻求。是的，环境有很多的变化，而重点是我们生命有没有新的地图、新的蓝图来看我们的生活，来做我们的决定，还是我们用过去旧的思维来看今天新的环境？那会是一个很大的危机。神帮助我们，求神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需要不断的更新改变。大家想一想，在上个月，特斯拉出了一款车，它不是样品，它是量产，它已经开始量产。这台车有一个特色，跟以前的车不一样。这台车没有什么，没有方向盘，也没有刹车，也没有油门。这台车是全自动驾驶的车，现在在生产线上，正在生产，马上要在路上跑了。各位想一个画面，如果自动驾驶车突然之间它的电脑有问题，它的地图是旧的地图，它的感测器没有办法及时感测现在的情况，请问这种车恐不恐怖？它用的地图是用旧的地图在跑，哇，那在路上就是一场灾难啊。如果电动车都需要不断不断的更新现在的路况、现在的情况，我们问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继续的被更新，来迎接今天新的挑战、新的情况？求主这个早晨，让我一方面看到，如果我们继续用过去旧的思维的可怕危险， 二方面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新的生命思维眼光来走新的人生。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您，这个早晨我们思想耶稣复活带给我们的生命与盼望，我们也思想耶稣是做新事的神。每个早晨你的恩典都是新的，你的慈爱极其广大。求主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继续用过去的思维、过去的地图是何等的危险可怕。也呼求神这个早晨把新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认识神对我们的计划，愿意降服跟随，走上美好荣耀的人生。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是的，我们一起来思想什么是旧地图。旧地图、旧导航，就是没有被更新的，就是没有被上帝更新的思维，没有上帝介入的人生叫做迷航。很多时候我们用不让上帝主导、不让上帝更新，那接下来就是我自己主导，接下来就是环境来引导我们来做决定，这种人生叫做迷航。圣经至少有六次提到了什么叫做迷航的情境。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提到了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但反过来说，当我们离开了葡萄树，人若离了耶稣，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说没有耶稣还是可以考台大，还是可以发大财，是的，但是没有耶稣就像是手机离了讯号，就所做的工作没有永恒的果效，只有地上的果效，一下就过去了。各位想象一个画面，如果你现在在打一个很重要的电话，可能在商业上在谈一个 case， 在最关键谈的都很好，最后报价要确定，准备要确定的，突然那个时间点没有讯号，手机断讯，请问这个约怎么签？哇，这个假设你在跟朋友、女朋友已经想好要告白了，今天哇，已经预备好了一切，就在最关键要告白那句话，手机断讯，请问能告白吗？今天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如果我没有跟神随时连线，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即便我们所做的也没有永恒的果效。这约翰福音提醒我们，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我们跟神离开之后，我们所建造的在耶稣基督根基上，有人用金银宝石建造，有人用什么草木和秸。你说草木和秸有什么关系？它看起来也是一个房子， 也很厉害啊。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会有火出现，会有火发现来检验个人的工程。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要受亏损。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而重点是今天我们用什么来建造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用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秸？草木和秸就是离开神，不要上帝，要做自己的工作。创世纪有两个伟大的建筑，一个叫巴别塔，一个叫挪亚方舟。挪亚方舟是按着神的旨意建造的，带来拯救。巴别塔是传扬我们的名，按着我们的想法建造的，被神拆毁。我们今天做哪一个工程？各位想想，草木和秸有关系吗？如果有一个房子盖得漂漂亮亮要卖给你，但是你仔细一问没有建造，没有使照，请问这个房子能买吗？我们也许可以把人生盖起来，看起来 有那么回事，但是如果里面没有上帝同在，那是草木和秸。使徒行传加玛列讲一句话 很重，他提到了人所谋的、所计划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如果出于人的想象、人的想法，一定会败坏，出于神的不能败坏。我们今天安静下心来想，今天我们多少的选择是出于我们自己，多少的选择是我知道神的心意而走在上帝的道路上呢？时间往前走的时候，出于人的会败坏。桃树牧师讲一句很重的话，他说他观察他那个世代的基督徒的教会的事工，他说90%都是出于人。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人一旦离开了，阵亡人息，一旦离开了，他所做的工作就不再存留。因此他的观察是90%的工作是人的想象、人的聪明所建造的，而不是上帝的工作。回到我们自己身上，请问今天我们的时间表摊出来，有多少我们知道是神 在为我们做我们走神的路，还是许多是我们的聪明、我们的经验、社会的风气引导我们做这样的选择呢？神帮助我们。而到了在旧约诗篇127篇提醒我们，我们很熟悉，我们来读，请。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是的，我们很努力，努力工作，努力建造，努力看守，努力保护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问一个问题，如果不是神来保护跟建造，有多少的父母能够打包票说，我给我孩子的一切安排一定对他是最好的？有哪个父母说，我一定可以看守保护我的孩子到最后，他一定没有问题，我为他预备的一切一定没有问题？有谁敢这么说？我看新闻有些时候啼笑皆非，哦，一个富二代，哦，然后也不太工作，就是整天拍照，哦，整天很开心，哦，那这个他的家人就急了，哦，这个人年轻人怎么可以这样子。下面的网友，哦，网友嘴都很毒，哦，网友说他很不错啊，他没有去赌博把他都输光光，他很不错啦。哇，弟兄姊妹，我们为孩子所预备的，我有多少的把握一定会成为他长久的祝福？如果不是耶和华，枉然，枉然，都是枉然。诗篇90篇摩西讲的更透彻，他告诉我们说，他所经历的人一生是70岁80岁，其中所经化的不过是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弟兄姊妹，我们思想，如果离开神，我们所努力一切是不是这样？这礼拜我到徐州路，以前台大法律系在那边，那边的教室在徐州路上，103年搬回了总区。而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是在那个地方，哦，有机会去那边走，以前上课的地方，老建筑，日式的建筑很漂亮，但是人去楼空，哦，里头空荡荡的，只剩下建筑物。我就思想，我们可以为自己拼斗很多，而一位台大的老师，非常优秀的教授，他努力了一辈子研究写论文，哇，一本本论文都是他多少的心血熬夜爆肝所换来的一本本论文。他退休的时候，他就把那些珍宝的论文放在一个纸箱，放在门口，就说需要者请自取。请问有没有人来拿他的论文呢？有，打扫阿姨把他资源回收了。他无限的感叹呢，他说，我的那些心血结晶就被资源回收，接下来我把研究室清空，就有下一个教授继续在那个位置继续做研究。他回头来看，他到底努力这么久获得了什么？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上帝的人生就是这样，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箴言告诉我们，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小心。我们都走我们觉得好的路，我们相信没有人会我刻意选择那个不好的，没有没有没有，我们都走我们觉得比较好的路，但问题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是对的是正的，至终却走向死亡之路。我们仔细想一想，我有多少的把握我今天的选择一定正确呢？我的专业，我的学习，昨天我们班预约明天帮助孩子进大学，我们有多少的把握我的专业在五年后这个专业如何呢？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工作，十年后我可以看到往前走那个景况吗？我们自己的家庭，我常常在思想，哦，我们每一天的选择都在为未来埋下一个种子，未来我的家人是忍受我还是享受我？我所建立的家庭是让我的家人在忍受我还是在享受我？最后一个问题，有一天我们都要面见我们的上帝，神会问我们，2026年4月26号，孩子，在这一天你在做什么？你为谁做这些事？我们都要面对我们的神，但有一条路人以为是正确的，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为什么？ 因为迷航。为什么迷航？因为没有跟神连线，没有持续被神更新，于是就跟着自己的想要，跟着世界的欲望走，那走的路是非常可怕。求神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要停下来这条路。好，沉重的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有盼望的。盼望是神会引导我们，我们可以走在跟随上帝美好的道路。我们思想耶稣把完美的人生活了出来。耶稣在地上他真正的服事只有3年半。各位想一想，如果你接受到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一个很艰难的任务，时间只有3年半，你有把握完成它吗？耶稣只有3年半的时间，却在地上完成历世历代所有人渴望的救恩，以至于耶稣在地上最后讲一句话叫做成了。一个33岁的年轻人在地上吐出最后一句话是成了，因为他完成了神永恒当中的计划跟心意。我们要问耶稣为什么可以做到，我们发现耶稣有一个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他很精确的执行天父上帝要他做的。什么叫做导航？就是我们的地图被更新，每一个时刻知道上帝现在在做什么就做什么，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们来看经文，首先约翰福音第5章，耶稣清楚提到，我们来读，请。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来，我们把子，这是子是主耶稣，我们把这个子改成我，好吗？这应该也是我们应该对神的回应。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请，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我才能做，父所做的事，我也照样做。弟兄姊妹，你看到耶稣的秘诀吗？他的人生只有这么短，他的时间只有这么短，他选择做一件事，我不要做我想做的，我凭着自己我不能做什么，而我要看见天父在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天父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很精准的来执行天父给他的使命，以至于他在短短的时间完成了永恒美丽的救赎。他说我不能，我不能，我只要做天父要我做的。经文继续讲第30节，继续听到，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审判我要按着那个话语来审判。弟兄姊妹，耶稣一次两次强调我不能做什么，而我要照着天父指示我的去做。弟兄姊妹，这是耶稣为什么这么精准完成使命的关键中的关键，这也是你我今天的选择。彼得前书2章提醒我们，我们来读，请。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是的，什么样的人生选择不会后悔，绝对正确呢？就是让神导航，就是我们寻求神的旨意，跟随他的脚踪行。主啊，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愿主让我们做这样的选择，跟随他，不要做我自己不能，我自己不能，而耶稣你做什么我做什么。这个礼拜我去医院探访，有一个很有趣的经历。有弟兄的家人生病要开刀，我们就去台大医院去探望，而同时我也知道有一位贵格会的牧者生病了，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去看他，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联络上。哎，好奇妙，我们在医院有一位同仁，有一位伙伴也在医院里头服务，于是这个医院的伙伴就带着我们去找寻找，他也没有病房，他在台大的急诊区。好，各位有去过台大急诊区吗？哇 ABCD， 哇，这个密密麻麻，哦，这 一个床一个床，哇，这非常9拐18弯，哦，这个根本都找不到，还好有院内的人带着我们找找找，哦，找到了，那个帘子拉起来的，我们就轻轻的拉开了，哎，人不见了，啊，怎么整个床都不见了？还好有院内的伙伴，就去问旁边的护理师说，哎，这一床这个病人是去哪里？哦，他去照胃镜，哦，照胃镜，照胃在哪里？哦，在一楼那边。好，哦，这个同仁就赶快带着我们又去台大医院照胃镜的地方去问，啊，他不在那，他不在那边，他在另外一区，又咚咚咚咚咚，又跑到另外一区。 哇，就这样找找找，突然一见到那边，发现，哎呀，这个师母就在旁边，哇，就看到师母就找到了。然后师母说，牧师在后面，哦，准备要去照胃镜，哇，我们就赶快把握机会，关心他，问候他，哇，就这样子关怀到他，好奇妙。接下来隔了三天，又有另外一位弟兄也要开刀，我又去台大医院，我又想说，哎呀，这个贵为牧者，我应该要去看他，可是联络就联络不上，哇，怎么办？然后这次那个院内的同仁没有在旁边，哦，找不到。我就在烦恼，我跟韩英师母在一楼等着电梯要上去探望的时候，突然之间蓦然回首，伊人就在啊，大家没有听过这讲，哦，灯火阑珊处啊，就在台大医院的旁边的灯火阑珊处的椅子上，蓦然回首，哎呀，这不是师母吗？哎呀，师母怎么在这里？我就赶快过去，哦，跟他联络，哇，然后接下来就他就带我们去，这次去哪里？这次没有照胃镜，这次去洗肾，哦，去另外一个地方，哦，他就师母有咚咚咚咚把我们带着洗肾的区域，哇，就为他祷告，祝福他等等等等，哇，弟兄姊妹，请问奇不奇妙？这个千里寻他都找不到，蓦然回首，哎呀，哦，师母就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体会到神很喜欢我们去关心人，我们去爱人的时候走神喜欢的路，神就为我们开奇妙奇妙的道路。我们做神所做的事吧。第二个，我们说话语，说神所说的话。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他单单说神只是他的话语。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说，我所说的是从我父那里看见的。耶稣看见父的旨意，他才说天父所说的话。耶稣的每一句话是天父所指示的，是天父引导的。十二章第四十九节，同样，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那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什么命令，我就说什么。弟兄姊妹，你发现了吗？耶稣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天父做什么我做什么，天父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不要讲自己的话，我不要讲自己的话。保罗在哥林多书信也提醒我们，小心我们说的话是什么话。保罗说，并且我讲说 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弟兄姊妹，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提醒，不要用人的智慧来说话，要用圣灵所指示来说话。保罗这么有学问，他会希伯来文，他会希腊文，他会亚兰文，他会亚略巴古的各种斯多亚学派、以比鸠鲁学派各种的学问，希腊的哲学都在他里头。但是他说他不要讲自己智慧的话，他要讲圣灵所指示的话。人的话跟神的话有什么差别呢？耶利米书告诉我们答案。耶利米书告诉我们，得梦的先知可以诉说那梦，而得神话语的可以讲说神的话。康比怎能与？你发现人所说的话，人所想到的梦，想到的东西，经文告诉我们叫康比，而神的话叫做麦子。康比跟麦子有什么差别？看起来差不多，远远看差不多，哦，人都可以讲话，哦，很有口才，很有表达，说很多。但是康比跟麦子最大的不一样是它的内容不一样。康比是空的，但是麦子是有重量的，是有生命的，掷地有声，带来生命。康比种下去什么都没有，麦子种下去会长出美好的果实。弟兄姊妹，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一天所说的话，有多少话是来自于我自己的智慧经验所说的话，有多少话是神启示我只是我要说的话呢？求神帮助我们。教会是一个充满爱跟神迹的地方，感谢神，我们有一对夫妻结婚生孩子，非常的喜乐，而在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孩子有重大先天性的身体上面的限制。哇，任何的新手父母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整个教会也很震惊，而董牧师讲了一句话，到现在二十多年了，讲了一句话成为这个家庭，成为我们好大的祝福。牧师说，这个孩子是我们教会的孩子，是我们的孩子，这个孩子不是你们两夫妻的，是我们的孩子。接下来整个教会一起 爱这个孩子，鼓励这个家庭，好奇妙。这个孩子，这个家庭，到今天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荣耀。请问这话是不是生命的话？感谢主，麦子带来生命，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力量。前几天，一个中学生来跟我谈他在学校人际上面一些相处的问题，他觉得很挫败，他觉得他自己做得不好，说得不好。我听完之后，我就给他三个字，就是你很棒，你很棒，你勇敢地为耶稣说话，你勇敢地表达你的信仰，你很棒。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一天都会说话，到底我们的话是康比风一刮就没有了，搞不好还制造污染，还是麦子是掷地有声，是带来生命跟力量与盼望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说主所说，说主所说。第三个，我们要爱主所爱。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耶稣即将上十字架，但耶稣选择一件事，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人，就耶稣选择爱我们到底。耶稣选择爱我们，耶稣也吩咐我们起来学习他。十五章第十二节，我们来读，请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耶稣爱我们，耶稣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要爱到什么程度呢？约翰一书给我们答案，我们来读，请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是的，耶稣如此爱我们，而我们今天的行动应该是效法耶稣，不是随便的爱，是舍己的爱，是舍命的爱，是重量级的爱。弟兄姊妹，求神让我们有耶稣的眼光吧，看到每一个人的价值，爱耶稣所爱。我有荣幸参与跟一群儿童老师一起服侍，非常非常的喜乐，看到这一群老师非常有爱心来帮助来牧养。而让我们很感动的一个画面，一个姐妹在年轻的时候开始学习做儿童老师，五年、十年、十五年，工作、结婚、生孩子。而前几个礼拜，这一个妈妈跟她自己的女儿一起在儿童主日学带敬拜赞美，请问美不美？他自己生的孩子长大了，也成为儿童老师，他们母女党一起服侍，一起带赞美。哇哦，真的很美很美。哇，弟兄姊妹，如果你心情有一点稍微低沉，鼓励大家哦，这个十点多或是聚会后，可以稍微移驾往五楼电梯出去之后往下走，左手边就会看到可爱动物区。有爬的，有玩的，有 K 人家头的，哇，真的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哇，真的更奇妙。最近我们关心，我听到有两位儿主的老师，他们的孩子都是今年现在国小五年级，而这两个小五的学生说：“妈妈，长大我也要去儿主，我要去宝贝班。”他就听妈妈讲这些小朋友，他就耳濡目染，成为他生命的养分，成为我也要走这个去爱人关心人的道路。弟兄姊妹，好美啊，神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体会神的爱，让我们亲近耶稣，体会耶稣怎么爱我们，也亲近那个很有爱心的人，我们会被他的爱所感动，让我们一起来走这个爱人的道路。求神让我们爱主所爱。最后呢，我们要祷主所祷。我们能够祷告，好消息是因为耶稣先为我们祷告。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耶稣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正在为我们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孤单。当我们觉得我们很无助孤单的时候，请要记得这段经文，因为耶稣在父的右边正在为我们祷告，圣灵也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耶稣在祷告，耶稣在祷告，而耶稣也邀请我们跟他一起祷告。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我们来读，请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是的，耶稣按着神的旨意求，今天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求，神也一定会听我们。因此我们要学习听见耶稣怎么为我们祷告。 所以门徒有一个很智慧的请求，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耶稣说：“求主。”哇，了不起！我们不会祷告，我们求耶稣来教我们怎么祷告。好像使用 AI， 我们也不会问问题，我们就问 AI 怎么问问题，是不是？而同样的，最智慧的祷告不是我想的，我觉得这个好，上帝啊，你要给我这个，你要给我那个，不是不是，而是我们问说：上帝啊，你在这个事情上面，你怎么为他祷告？你怎么为我祷告？上帝啊，我要按着你的意思来祷告，不是按着我的想法来祷告。因此我们需要安静，需要不断的祷告。有人说祷告一遍上帝就知道了，更严格的讲，我还没有祷告，上帝知不知道？上帝也知道了。那为什么还要一直不住的祷告呢？不住的祷告就好像今天讲到的，从迷航到导航。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一开始的祷告都是我们自己的祷告，自己渴望的，但当我们不断不断的祷告，我自己很多次的经历，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刚刚当传道人，在牧羊当中，有一个弟兄真的是恨铁不成钢啊，就觉得说这个弟兄怎么信得这么软弱，然后很不愿意跟随回应神。那我带他带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就有一次我在家里头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就为他祷告，甚至我觉得我想要放弃他了，就觉得说好了，你自己想办法了，我不要牧养你了，他太糟糕了，这个弟兄太糟糕了。我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但后来神慢慢让我看到，哎呀，不单是他很糟糕，我发现是谁也很糟糕。哇，我发现我里头的耐心也很少，我里头也没有尽到我牧人的责任，我有好多的亏欠。所以后来我本来祷告的时候，我印象好像都是基本上是在骂他，我觉得他太糟糕。到后来我的祷告变成真的痛哭流涕在神的面前，我祷告求神再给我机会来牧养帮助他，我还有机会能够帮到这位弟兄，他还是这些问题还是在，主啊，恳求主让我能够被改变来帮助他，来爱他。弟兄姊妹，为什么要不断的祷告？就是不断要地图更新中，不断要重新对焦中，地图下载中，要不断的知道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吧，让我们走神的路，神帮助我。我现在常常学习，我自己也学习。刚才讲说主所说，现在我常常在讲话前，我会停下来，我会想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就是最原始血气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谁的问题？那第二个版本我会想完全相反的，就是很可能完全不是这样子。那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那第三个版本就找到中间那一点。我就发现我学习安静，我学习不要那么快的表达出来，而用三个角度来重新的对焦，而重新的讲。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接受主的导航要带来的祝福跟迷航刚好相反。如果约翰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但是当我们跟神连结，我们可以多结果实，果实长存，喜乐满足。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很多人用草木禾秸所做的工作是会被烧掉，但是神给我们金银宝石的会存留到永永远远，何等有价值。加玛列说，出于人的必要败坏，但出于神的绝对不会败坏。只要这件事是神要做的，他就一定会长存到永永远远。如果离开了神，我们都是枉然警醒，枉然劳力。但相反的，当我们在神里头，神所亲爱的叫我们安然居住，我们可以安歇，可以安稳，神帮助我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以前的我常常会一整天忙忙忙忙忙忙完之后，想一想我今天到底做了什么啊？这个好像又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完成，心里头还是挂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最近学习一件事，我已经做了一年多了，就是我每天会写笔记，我把它命名叫十架笔记。我写三件事 ,JOY, Jesus, Others, Yourself, 就是耶稣、敬神、爱人、律己。 敬神，我的目标是每天写一章圣经的解经。爱人是每天深度关心三个人。律己是每天要运动3K 三公里，要阅读。而我在结束一天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回想今天这三件事，神对我说什么，我关心了谁，谁是很好的榜样，我把它记下来。而我如何管理好我自己的身体，我的生活次序，我就把它记下来。哇，我就发现每一天每一天自己都在成长，都在进步。好，所以真的我可以安然入睡。好，我觉得我今天完成了，主耶稣，我感谢你，明天交给你。神引导我们的人生是平静安稳得胜的人生。如果诗篇90篇告诉我们，离了神是劳苦重担，转眼成空，如飞而去，而经文没有停留在这里，后面摩西告诉我们，求主使我们早早保得神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当我们认识神的慈爱，看到神的荣美，是何等的欢喜荣耀。箴言告诉我们，一条路人以为正，却走向死亡，但同时有一条路是义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直到弟兄姊妹，神答应我们的，只要我们接受神的更新改变，神会引导我们走向平安的路。最后了，我们如何被神更新呢？如果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新的神给我们的地图，那我们地图怎么更新？怎么更新？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还是回到这个经文，耶稣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好感谢神，看见父，这是关键。当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看见上帝要做什么，听见上帝在说什么，知道神很爱谁，知道耶稣怎么祷告，一切问题 都解决了。所以关键的问题，地图要更新，就是看见，要看见主，听见主。所以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看见神呢？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常常体会神的慈爱，经历神的奇妙，有些基督徒原地踏步？什么人可以看见神？马太福音第五章提醒我们来读，请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经文答应我们，耶稣说有一种人一定会看见神，叫做清心的人。清心是心里纯洁干净，他除了是道德上的干净以外，很重要一件事，是一个单纯的心，一个专注专一的心，一个专一在神的身上的人，可以得见神，可以看见神自己。清心人得见神。我们思想三个人，第一个人，第一组人是约书亚加勒。当十个探子回来都报恶信，死定了，进不去了，两个约书亚加勒说，我们足能得胜。当600,000男丁都站在这边要用石头打死他们，他们坚持我们不要背叛耶和华。而当他们坚守这条道路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神应许神给他们的恩典。我们来读，请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哇哦！因为约书亚加勒另外有一个心志，什么心志？就是专一跟从主。他只有一个渴望，我要跟随主，我要走主的路。耶稣神答应我们可以进去，就一定可以进去。而十个探子600,000大军说，不能不能不能，死定了死定了死定了。上帝就这么公平，结果就这两个进去，结果600,000就死在旷野，他们怎么说就怎么成就。而约书亚加勒他们有一个心志，我只要跟随神，不管困难多大，不管大家都不要去，我只要跟随神，这是他们的心志。他们得见神，得着应许。另外一个人叫腓尼哈，在民数记25章，当许多以色列人在犯罪行淫乱，跟摩押女子拜偶像的时候，但是腓尼哈拿枪一枪刺透，神刺透那个坏人，止息瘟疫，止息罪恶。而神给他说的话，我们来读，请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13节，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上帝为他预平安的约，让他的后代，后来撒都是腓尼哈的后代，成为大祭司。为什么这么蒙福？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他只要忠于神，其他他都不要。 他对神完全的忠贞，以至于神给他恩上加恩的祝福。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看见神，听见神吗？神给我们的应许很简单，清心有福必得见神，专注在神的身上。约翰福音五章第三十节，耶稣的话说，我不求自己意思，只求那，这是同样的，就是他的人生非常清晰，只有一件事，就是差我来的天父的意思是什么，我就去追求那件事，其他都不重要。求神给我们这样的魄力。各位想一想，在东区的精品百货店，专柜精品，跟巷口的干妈店，巷口的杂货店差在哪里？同样是层架，干妈店，这个放越多东西越好，这个很多东西都陈列在上面，十几二十样东西，还叠个三层，拿下面还要小心拿，这叫做干妈店。但是精品，一个层架两束光打在的东西上面放几个东西？放一个东西。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心同时要很多的东西，我愿意听神的话，可是我也很想发财，我也很想实现自己的梦想，环游世界，财务自由，我也很多我自己的梦想，是不是可以，都每个都做到一点嘛，应该可以吧，上帝你很慷慨的啊。如果我们的心什么都要，叫做杂货店，叫做杂物。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心像约书亚、加勒、像腓尼哈，我只有一个东西，主耶稣，我要你的心意。他的人生就是一个精品级的人生，神就是这么清楚的愿意对他说话。事实上，神有没有对我们说话？马太福音第五章说，雨水降下，赐给好人，也给赐给歹人。神是公平的神，而问题是，神对我们都对我们说话。但如果我们的心是精品，主，我只要听你的声音，这种人听得到吗？一定听得到。但是如果我除了听神的声音，我还要听网络的声音、网友的声音、同学的声音、 FB 上面大家的声音，而同样是十分贝，而旁边的杂音已经到了九十分贝了，我们怎么样能够听到那个十分贝的声音？不是神不说话，而是我们的心到底是杂物还是精品？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挑战大家，所有属灵人做一个选择，就是主啊，我把自己献上，我要听你的声音，我要走你的路，而我的人生如同是一张空白的支票，我愿意交给神。主啊，你来写下你的每一个计划，你的每一件事情是你来写，不是我来写。你要我去哪里，遇到什么人，经历什么事，做什么事，甚至身体的疾病，你来写我的空白支票，我愿意完全的顺服。这种人的心就是精品，就是清心，就能够得见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思想，我们是很蒙福。请问这个教会好不好？好，当然要讲好了。要不然下礼拜就不能来了。好，这个教会这么好，这么好，我们思想，我们坐在这里是很多属灵的前辈，他们给上帝一张空白的支票，神写下他的计划。合一堂，老合一堂的第三分之二是一位宣教士，叫蒂木华宣教士募款所买的。蒂木华宣教士，他的父母亲都是宣教士，在中国宣教，在那个很动荡的时代，后来父母双双生病离世，他亲眼看到宣教士的艰辛跟困难，而当妈妈重病的时候，卧在床榻，问他三个孩子，有谁愿意回中国？妈妈重病，他最关心只有一件事，妈妈不能去了，爸爸离开了，有谁愿意回中国去传福音？而十七岁的蒂木华，他回应妈妈，妈妈，我愿意。等到他大学毕业，工作，他有在美国很好的工作，在农场，他说，我好喜欢这个工作，我好喜欢这个生活啊，上帝啊，中国就让别人去，我奉献，我奉献，我负责奉献，让别人去，别人去。上帝说，如果你走自己的路，你会迷失。 他说：“主，我顺服。”他就是回到了那个战乱当中的中国，继续传福音，继续传福音。后来整个情势改变，他回到美国，他再次回应神的呼召，来到台湾建立贵委会。所以贵委会，台湾贵委会，这是一个重量级的宣教士。他把他的空白支票给上帝，上帝，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他不断不断的委身，成就了这个美丽的工作。而何一堂，何一堂董老牧师那个时候在关渡牧会，而利木华牧师邀请他来到万圣礼教会牧会。那时候董老牧师只有一个祷告，就是主你去我才去，你去我就去。他把空白的支票给上帝，上帝如果你去我就跟你去。他顺服上帝，在关渡有很好的服事，但他选择到这个即将要关门的一个小小的教会。老牧师在这里埋下去，结出了许多的子粒。而今天我们在这个会堂也是一个大神迹。过去我们在过去的地方空间有限，所以我们打算要在上面再往上加盖，增加空间，然后大家一起奉献。我们奉献到位，我们请建筑师规划，结构技师整个房屋能够承重，全部都规划好了，图也画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准备要找营造商，准备要往上盖。而董牧师带领我们建堂委员会，我们一起开会，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资金也到位了，图也画好了，安全都没有问题，我们空间就是不够用，往上盖这不是理所当然。就在那个会议当中，董牧师问说，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人有想法？一个很爱主的姐妹执事就说，牧师我不太平安。董牧师就说，好，那我们就停下来一个礼拜祷告，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再来确认。一个礼拜后，十几个人，大家建堂委员十几个人，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嘛，各方面客观都没有问题。牧师就问那位姐妹说，你平安吗？她说，我还是不平安。董牧师说，好，那我们就不盖了。如果往上盖，我们今天就不会坐在这个会堂，我们就还是在巷子里面。而董牧师带着教会把一个空白支票给上帝，我们都已经计划好了，所有都好了，只差最后去找营造商就盖起来。但是把那个空白支票，神到最后一刻你来决定。而神把我们带在这今天在这里这么美好的会堂来传扬见证耶稣，阿们。弟兄姊妹，如今今天这个棒子也交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愿不愿意把一个空白支票给上帝？主，你的心意是什么？不管我现在十几岁，你要我怎么样来服侍主？或许我已经退休，主，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说什么？我只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的生命中。求神让我们愿意让主做主，开一张空白的支票来回应神。来，底下我们来看一张图，就在大家的 QR code 可以扫描看到的。哦，我用一张图来统整今天的信息。两种人生，一种是自己的蓝图，自己的导航一片混乱，一种是让上帝来导航，走神的路。好，那这是横版的，还做一个直版的，大家可以下载作为手机桌面之使用。好，让我们不用旧地图，好，来走新人生，让我们来寻求主，来认识他。我们透过信息一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谢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又到了信息一分钟的时间，求神帮助你别用旧地图走新人生。我确定现在的选择能带我们到未来美好的路程吗？依靠自己只会陷入迷航。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看到城池，一切都是枉然。相反，我们与主连结所做的工作才有价值。我们不能拿旧地图来奔跑未来的道路。旧地图是草木合接，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死亡之路。新的导航是金银宝石，安然睡觉，果实长存，欢呼喜乐。有四个坐标：第一，我们做主所做。 放下自己的计划，让我们看见天父做的，我们才往前走，跟随主的脚踪。第二，说主所说，我们不要说自己的话，像糠秕，我们要说神的话，如同麦子，听见天父说，我们才说。第三，爱主所爱，领受耶稣舍命的爱，活出彼此相爱。第四，祷主所祷，听见耶稣如果为我们祷告，我们就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重新导航的人生，走上义人的路，越照越明，直到正。求神帮助我们重新导航，关键在于清心，让我们不再杂乱，而是专心的寻求神。清心就是向主专一，专心的跟随神，为主开了一张空白支票，让主做主。每一天跟主说，主你去我才去。我们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乐意把生命献给神，为主开一张空白支票，专心寻求神，求神给我们新的地图，走向新人生。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要被更新，求神继续工作，让我们把心献给神，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眼光，我们会突然我的经历，我会突然看得懂我的家人在做什么，看得懂别人为什么这么做，以前觉得他很奇怪不合理，但是当我有神的眼光的时候，我会看得懂，我也会看得懂我自己生命当中我的黑暗跟软弱，我也看得懂上帝的心意。而最后最简单的一个做法，怎么样看见神，就是透过神的话语来看见神。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有新的董牧师的书，好，我们来珍惜。那另外有天父的家书，那有人跟我说，哎呀，徐牧师你怎么写那么长？各位，读得很久，写得久不久？跟大家报告，这两天我都4:41起来，哇，我想到可以读神的话语，我好兴奋啊，哇，我一大早就起来，来到教会，跑步来教会，就开始读经，开始写天父的家书，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遇见他，让我们生命不一样。我们来唱诗歌，我要看见。 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愿意给耶稣一张空白支票，让上帝写下一切的应许跟美好吗？我愿意跟主说，主啊，我的课业交给你，我的工作你掌权，我的情绪主你接手，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求神怜悯，求神接受，我愿意完全顺服神，为此而祷告，请。神愿意对我们说话的，好不好？我们为着我们现在最担忧的事情交在恩主的手中，耶稣知道，而耶稣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耶稣现在正在这个困难中，耶稣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耶稣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耶稣要我们安静，我们绝对不要张口，耶稣爱谁我就全力以赴去爱，耶稣怎么祷告我就加入祷告的行列。我们在神的面前把现在我们个人最担忧最挂虑的，也许是孩子，也许是前途工作，我们交给神走上帝的道路来祷告，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要赞美您，主啊，你有好大的爱，死里复活的大能临到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宝贵的儿女。这个早晨，我们愿意我们的心完全向主来敞开。哦，主啊，让我们人生不再靠自己迷航，哦，主啊，不再走旷野流荡的道路，而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主啊，你在哪里，愿跟随你人就在那里。你说什么，我们说什么；你做什么，我们做什么。你如何爱，我们如何爱；你如何祷告，我们就如何祷告。让我们人生成为一张空白的支票，求主耶稣的大手在我们身上写下你一切的美好和计划。求主领导的感动我们，在我们当慕道的朋友也能够快快认识耶稣的爱，把心交给耶稣，带领我们全家归主的恩典速速领导。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神祝福各位。